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中共自己也报道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器官的移植量仅次于美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即便如此呢，在美国做肾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也要超过2年。而中国人的传统是入土为安，就是死后也想要留一个全尸，因此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是非常少的。但是很多中国大医院的肾移植等待的时间仅仅才1周到2周的时间。那么在中国这些器官都是哪来的呢？说到活摘器官，您或许早已经有所耳闻，就是在人还是活着的时候开膛破肚摘取器官进行贩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社会曝光以后，被西方国家形容为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这一消息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沸水烫后背，辽宁省女子监狱残忍迫害徐桂贤；遭网判4年，广东黄建民夫妇被截入监狱；原天津市监狱管理局局长祖文光遭恶报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6月1号，辽宁省女子监狱5监区开始对法轮功学员徐桂贤进行第三轮逼迫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转化，惨无人道地折磨他。6月4号，三名犯人在狱警的怂恿下，将滚烫的开水残忍地倒在徐桂贤的后背上。徐桂贤的后背大约宽10厘米、长20厘米左右面积的皮肤全部脱落。狱警还强迫徐女士录像，承诺不对相关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徐桂贤现年60多岁，家住辽宁省锦州市临河区。2015年5月1号，中共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后，徐桂贤向最高检察院提起对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此后他被不断骚扰。2018年7月19号， 临河区铁心派出所警察闯入徐桂贤的家中，把他绑架到锦州市女子看守所非法关押。2019年3月，徐桂贤遭临河区法院误判四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五监区，一直遭到残酷折磨。三四月的东北仍然很冷，徐桂贤被迫只穿一件劳改服，狱警授意犯人将他拖到床头监控看不到的地方，逼他站在冰冷的盆中，往他身上浇冷水，衣服被浸透，再在湿透的衣服外面盖上棉衣，连续六天导致徐桂贤昏迷送医抢救，医生说这样下去会有生命危险。2020年6月1号至3号，狱警三天三夜不停止地对徐桂贤罚站，不让他合眼，不让他上厕所，被迫便在裤子里。第四天，三个刑事犯把徐桂贤按倒，将滚烫的开水倒在他的后背上。第二天早晨，徐桂贤后背躺着的血水浸透了衣服，血水淌了好几天。为抵制监狱对他的迫害，2020年8月开始，徐桂贤绝食两个月。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下半年，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法轮功学员黄建民被非法判刑四年，妻子彭文坚被非法判刑三年半。2021年4月，黄建民被劫入广东四会监狱迫害，彭文坚已于2020年底被劫持到广东女子监狱迫害。黄建民修炼法轮功前身患重病，医院无法医治，家人为他准备了后事。修炼后，黄建民绝处逢生，不但身体好了，还和妻子开了家自选商场，生意很好。他们不但建了新房子，还将两个孩子培养成才。2019年9月，黄建民、彭文坚夫妇在自家商店内被揭阳市榕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伙同东阳派出所警察绑架，并且被三次大抄家。警察带着探测仪翻箱倒柜，撬地板砖，撬天花板的吊顶，最后抄到了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给黄建民、彭文坚夫妇控告江泽民的回执，并以此给他们定罪。2020年7月27号，揭阳市榕城区法院在揭阳市看守所对黄建民、彭文坚夫妇非法庭审，黄建民被枉判四年，彭文坚被枉判三年半。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28号，原天津市司法局局长、天津市监狱管理局局长、市政法委专职副书记祖文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被查。现年59岁的祖文光在政法系统任职40年，任天津市监狱管理局政委、局长长达12年，全程参与迫害法轮功，一直积极执行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指使天津市监狱系统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利用地锚、灌食、毒打、罚站等酷刑，甚至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天津市河北区法轮功学员李希望先生于2011年7月18号被劫持到港北监狱，入狱仅仅11天，7月29号，李希望就被地锚酷刑迫害致死，年仅49岁。朱文华是天津市国际暖通设备有限公司业务员。2004年7月，朱文华被非法判刑8年，被关押在天津港北监狱。因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大法，朱文华的脊椎被打断，一条腿被打折。2010年7月，朱文华被恶警和犯人活活打死。祖文光在任天津市政法委专职副书记时，操纵公检法司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跟踪、盯梢、电话监听、网络监控、绑架、抄家、关押、非法判刑等。据明慧网报道所做的统计，2015年至2017年三年间，天津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共计1545人次，其中被迫害致死7人。被冤判79人次，绑架抄家663人次，非法拘留371人次，骚扰248人次， 非法庭审101人次，非法批捕62人，被绑架骚扰后流离失所及绑架骚扰后失踪14人。2019年，祖文光退居二线，却没逃过落马的下场。善恶有报是天理，违法违纪遭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纽约法轮功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褒奖世界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1号，春光明媚，生机盎然，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齐聚在法拉盛凯西纳走廊公园，庆祝即将到来的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同时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恭贺生日快乐。绿色的草坪上旌旗飘扬，庄重华美的大横幅上写着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恭祝师尊华诞即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同族裔的男女老少法轮功学员穿着整齐的服装，双手合十齐声恭祝师父生日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参加活动的法轮功学员中有修炼20多年的老学员，也有才走入修炼一年的新学员，有抱着小宝宝的年轻妈妈，也有坐地铁2个多小时赶来的一家四口，每个人都很珍惜向师父祝寿及表达感恩的机会。今年31岁的李娟研究生毕业，她9岁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李娟说，我从小在大法的洪恩中沐浴成长，身心受益良多，无法用语言表达修炼中境界提升后的美好，无比感恩师父。李娟全家祖孙四代都修炼法轮功。在曼哈顿一家网络公司担任项目经理的地龙说，练法轮功后，我的身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彻底放弃了抽烟喝酒，再也没有生过病，我也变得和善，内心充满宁静。地龙的家人看到他的变化都支持他修炼，现在他的妻子也走入了修炼。活动主办方易容女士表示，在过去的29年里，法轮大法给世界、给人们带来身心健康、社会安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福祉。我们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愿法轮大法的光辉照亮世界每一个角落，为世界带来美好与和平。据明慧网报道，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之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颁发褒奖状，褒奖法轮大法及李洪志先生为促进人类和平所做的努力。褒奖状中写道，自从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传出法轮大法之后，已在100多个国家有大约1亿人受益。法轮大法超越了文化界限，为建立一个更健康、更和谐的社会做出了贡献。李洪志先生为促进人类和平所做的努力获得了无数奖项。李洪志先生一直是指导宾州及全世界人民普世价值观的指路明灯。现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一起庆祝和表彰世界法轮大法日。愿法轮大法继续带给世界永远的充实与和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674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不收礼的老师。故事的主人公是吉林一所小学里的一位班主任老师，因为不收礼，全校都知道他，都出了名了。可是之前的他面对学生家长送礼，那可是来者不拒的。那为啥他就不再收礼了呢？他又是怎么从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到不到半年的时间，所有的病都没有了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叫静玉，家住在吉林市，在一所小学里当班主任。我出生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运动的年代，所以我从小就争强好胜，凡事都想争个高低，得到了就沾沾自喜，要是得不到，晚上连觉都不睡，绞尽脑汁算计着该怎么办。就这样争来争去的，弄到最后身体一团糟。当时我40岁不到就患有脑血栓的前兆，而且有严重的亏气亏血，别说自己说话气不够用，就是谁在我身边说话，我听着都累，跟要断了气似的。那个时候我拖着有病的身体在课堂上带学生，我只是坐在讲台上，单是看着学生一忙活， 我就已经上不来气儿了。我还有偏头疼、低血压，整天头晕脑胀的，有一次竟然晕倒在了公厕里，因为我的双侧软肋骨膜炎，犯病的时候生活都不能自理。最折磨我的是神经官能症，经常是连续一两个月整宿都不睡觉，吃啥药都不好使。医生说，你得注意了，再往前一步就是精神分裂。严重失眠导致我心律不齐，心脏早搏，心跳每分钟偷停十七八次都是常事，救心丸随身携带。在这种情况下呀，我到学校里上班基本上就是在混日子了，哪有那个体力和精力带好学生呢？一到逢年过节，学生家长都给我送礼，那个时候只要家长送我就收，也习以为常了。虽然表面上我也说些冠冕堂皇的谢绝的话，可是我内心却是非常渴望得到的。对送过礼的孩子，我想法照顾，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这样，我一边上着班，一边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越来越重。我到省城各大医院找专家，也没看出个名堂。最后的诊断是，全身零件都松了。医生说，你要不信的话，再到外面找人看看吧。我心里很是绝望，身体感觉沉沉的，躺在床上，身上的骨头都要压碎了，晚上起夜都下不去床，真是生不如死。我每天硬撑到学校放学，回到家立即就躺下来，连吃饭的劲儿都没有了，每年都住院。病痛折磨得我心烦意乱，脾气暴躁，三句话不到就急，家里人在我面前大气都不敢出。我母亲的身体也不好，可是她练法轮功后不到半年，那真是身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多年治不好的顽疾都没有了。母亲把《转法轮》这本书寄给了我，劝我说，只有大法能解除我的痛苦，而且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听了母亲的话，打开《转法轮》一看，书里的内容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我废寝忘食地读起来。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开始练动作呢，法轮功的师父就为我清理身体了。我连拉带吐，吐的都是橘皮色黏状的液体。有一个周日，我一宿上了十几次厕所，可是周一早上什么事都没有，照常去上课。一整天没吃东西，非但没感到虚脱，还觉得非常的轻松舒畅。我说，这也太神了。随着我继续看书练功，不到半年的时间，我所有的病症渐渐地消失了。同事们看见我的变化都感到惊叹，我身体好了，心情自然也好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干了。在课堂上，我认真带学生，教室里的水磨石地板每天放学后都得擦，我总是在最后一节课处理完班级的工作，布置好作业让学生写，我自己就一组一组地擦地。这要放在以前呢，我看别人干活都上不来气，现在扫雪刷厕所我都抢着干。学生家长也看出我的变化了，有的家长带着孩子也开始练法轮功了。修炼以后，我明白了法轮功书里讲的不失不得的道理，再遇到学生家长请客送礼的事，我都一概拒绝。我在家长会上说，我现在开始修大法了，大家都看到了，师父把我的一身病都去掉了，我心中有说不尽的感激。既然修了，就得修出个样来，不能给大法抹黑，随便收礼占人家便宜，这不符合大法的要求。从现在开始，我要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教书育人是我的职责。我会把每个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尽我最大的能力带好他们，请大家监督我，支持我修炼。从那以后，再也没人给我送礼或提出什么特殊的要求了。看到我身心的变化， 我的同事中有 80% 的人陆续参加了法轮功的9天班，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其中有一部分人走进了大法修炼。我感谢李洪志师父，感谢法轮大法，我是亲身的受益者。法轮大法把我从自私和痛苦的深渊里拔出来，把我洗净，教我做人，教我重德，教我提高心性，让我无病一身轻。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一个3代家族的10年生死。
2001年10月20号晚，12岁的侯毅从补课班放学回家后，家里突然闯进了3个警察，对侯毅的爸爸进行盘查。侯毅全家很单纯。爸爸是辽宁凌源市钢铁公司运输部工人，妈妈也在临钢上班。警察闯进家，让小侯毅心里害怕极了。侯毅的爸爸怕他受到惊吓，让他早早的睡觉去。没想到，当侯毅隔天醒来时，发现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而家里空无一人，爸妈都不见了。在凌乱的家中，不知道爸妈在哪儿，不知所措，还是个小学生的侯毅，一个人独自站在窗前。他望着窗外好久好久，心里空荡荡的。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也许是在等待父母的归来吧。那天侯毅爸妈一直都没回来，肚子饿了的侯毅就上姥姥家里吃饭。侯毅的姥爷姥姥名字叫李才与曹淑珍，老两口育有5女1子，一家人都是临钢的职工。在这个大家庭里，不仅老两口自己修炼法轮功，3个女儿与2位女婿也都修炼，其中包括侯毅的爸爸和妈妈。原来侯毅家里所遭遇的是中共对凌源法轮功学员的一次大型迫害行动，有1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这次行动中被绑架，而李才与曹淑珍2位老人的大女儿、小女儿以及大女婿与3女婿这4个人都在这次迫害行动中被绑架走了，而自己的3女儿，也就是侯毅的妈妈，则恰好听闻了警察的迫害行动，紧急地躲开了。为了躲避警察，3女儿在外流离失所，不知道去了哪儿。原本一个幸福和乐的大家庭，如今4人被抓，1人不知所踪。这突然的变故让老两口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被抓走的大女婿叫韩立国， 这位也在临钢工作的大女婿中等身材，身强体壮，人很随和，而且说话幽默风趣，总是受到老两口的称赞。这位外表憨厚的大女婿每次来到岳母家时有活就干，还经常为大家做可口的饭菜。有时比较忙了，做完饭菜韩立国自己顾不上吃一口，就笑呵呵地走了。韩立国在家里家外都是有口皆碑的，都说大女婿是个好人。而刘礼师所在外的三女儿李春霞，也就是侯毅的妈妈，自小就体弱多病，长大后还有了严重胃病和严重的类风湿、眩晕等多种疾病。在五月份她还穿着棉衣，夏天还得穿着秋裤，练法轮功后健康了。而三女儿的丈夫侯延霜，他是下一代中最早开始练法轮功的，因为他和老两口一样，都是参加过法轮功师傅在陵园办的法轮功传授班的。传法授功班是在1994年刚过完新年时举办的。当时灵钢职工经常练气功的人已经有上千人。1993年灵钢工会打听到法轮功好，于是派出几位气功爱好者去参加了合肥的法轮功传授班，要求他们认真地学好动作再回来辅导其他职工。这几人在传授班里不仅认真地学练，最后还成功地邀请了李洪志师傅到陵园亲自传功，时间定在1994年2月21日，这让工会领导们很是高兴。2月20日正式开班的前一天，工会安排了汽车去北京接刚结束石家庄传授班的李洪志大师。在接大师到陵园的路上，司机老曹跟车上的领导无意间聊到自己腰疼，病了好几年，连续开车就腰疼，怎么也治不好。领导建议他练练气功吧，有可能管事。下车时，李洪志大师对老曹说，好啦，你的腰以后不会再疼了。老曹听后很惊讶，连忙说谢谢您了，可是也没见大师特别做了什么，所以大家也没太在意。然而三天后，老曹两口子早早来到传授班门口等大师，说三天了他的腰确实好了，到这来是想当面感谢李洪志师傅的。在20号那天，李洪志大师的车刚抵达灵钢宾馆时是晚上9点多钟，当一行人一进大厅，陪同的人赫然发现有近百人已经在大厅等候大师。原来这些是从各地来的人，最远的从新疆来。这些人中有教授、公安以及职工与企业老板，这些老学员不愿落下大师的亲自传法班，有的已经跟了几个班了，走了好几个地方。这些人恭恭敬敬地站在大厅门前，双手合十向李洪志师傅表达敬意。从他们口里，陵园的学员对大师的威望和法轮功的神奇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来在讲法班上果然有许多神奇的事情，例如李洪志师傅一句话就治好了学员摔伤的腿，也把折磨人多年的附体拿掉了，和癌症晚期患者绝处逢生了。刚开始讲课中，有些人会拿着相机给大师照相，动作与声响干扰了人听课。李洪志师傅告诉大家别照相了，就算照了也会照不出图像的。有些人不信仍在拍，课后去相馆却真的洗不出照片，这才震惊地明白了。类似的各种神奇的事情层出不穷，但对许多学员来说，更主要的收获是在学习班上明白了，人活着不能光是为了自己，做事首先要为别人着想，有了矛盾要向内找，要宽容善良，在道德上提升自己。灵钢工会盛情款待了李洪志大师， 给安排了临冈宾馆最高级的套间客房，并在宾馆的二楼小餐厅安排了一个房间，每日三餐按宾馆接待上级客人标准就餐。然而李洪志师傅在住了一宿用过一餐后，就要求转住普通客房，并且跟普通旅客一样在一楼大餐厅排队买饭吃。在李洪志师傅的坚持下，工会最后只能坚持至少餐点得让服务员送去，不能让大师亲自去排队买饭。即便工会已经大幅调降了接待规格，令人吃惊的是食宿等所有的费用李洪志大师都自己付了，不让工会支付。而当时传法班食堂共收50元，这个收费在当时全国所有气功办班费用里是最低的，而且对于已经参加过班的老学员每人只收40元，经济困难的学员只收20元。由于临冈工会之前对部分老学员也按50元收取的，李洪志师傅还一再要求将多收的10元退还给老学员。临冈的学员在许多的细节里体会到了李洪志大师的正派，明白了何以有这么多老学员在宾馆恭敬地等待迎接李洪志师傅。在讲法班结束后，李洪志师傅还留下了题词，鼓励陵园的学员以真善忍来修炼自己。那场讲法班有800多人参加。这场8天10堂课的讲法班结束之后，很快的陵园就有5-6千人修炼法轮功。过去经常耍酒疯的酒罐子戒掉了烟酒，吃喝嫖赌打架斗殴的浪子改邪归正了，还有90多岁的老翁返老还童。学员们按照大师的要求用真善忍来对照自己，食道重金的学员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的务必要归还给施主，多年凹凸不平雨天泥泞的路也被学员默默地修好了，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讲法班结束后，侯延霜和岳父岳母也把这么好的功法传给了其他亲人，于是他们一大家子就在真善忍的自我要求里和乐地生活着。1999年，当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时，大家都懵了，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让练呢？这么正派的师傅怎么不让学呢？大家怎么都想不明白。眼看着镇压越来越严酷，宣传的谣言越来越邪恶。2000年10月，韩立国和其他法轮功同修们决定一同去北京上访。后来，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了“还我师傅清白”的心声，也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当时由于去上访的人多，侯延霜就主动为大家买票，扶老携幼带领大家乘汽车乘火车，机智地通过进京路上的道道盘查，最终顺利地到达天安门广场。为此他曾被北京警察非法关押了7-8天。在小侯毅还没上小学时，他就跟爸妈一起修炼了法轮功。在这个大家族里，他跟着这些以真善忍要求自己的长辈们快乐地成长着。2001年12岁时，爸爸被绑架走了，妈妈也被迫流离失所，大姨大姨父还有小姨也同时被抓，没有人可以照顾他了。当时的侯毅只知道饿了去姥姥家，在那里可以吃到饭。有时亲戚们也会喊侯毅吃饭，四叔下班了也会给他做饭吃。虽然侯毅还有这些亲戚可以依靠，但这自然是取代不了父母的。侯毅把父母的照片藏在贴身的口袋里，当想念他们的时候， 就把他们的照片拿出来看。而在这段时间，被关在陵园公安局拘留所的侯乙爸爸却正经历着残酷的折磨。警察用胶皮管子抽打他，并给他戴上沉重的脚镣，然后逼迫他蹲马步做下蹲的动作。精壮结实的侯延霜每次都是被折磨得大汗淋漓，他日渐地消瘦下去。半年之后，在四五月间的某一天，警察们把八位法轮功学员押到陵园看守所的一个房间里，然后在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下，竟然就有了判决。他们直接把判决书塞到这八位法轮功学员手里。侯乙的爸爸侯延霜被非法判了14年。这完全违法的判决，八人坚决否认，他们集体上诉。这次比先前多了一点程序。6月，朝阳中级法院在陵园开庭，但是说是开庭，却完全没有任何法律讯问、辩护等法律程序，连一点程序上的形式都不顾及，就让法官直接宣判。判决结束后，侯延霜等人高喊着“法轮大法好”，然后被在场的警察堵嘴、打耳光。而当小侯乙得知爸爸被判刑之后，他居然非常的高兴，因为在判刑前，看守所违法的不让会见亲属，现在，在八个月后，侯乙很高兴，终于可以看见爸爸了。在等待会见爸爸时，小侯乙蹲在看守所门口，看着一个个从里面出来的法轮功学员，他心里想着，爸爸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没多久，他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年男子，长得有点像爸爸，不过小侯乙认为不是，因为他记忆中的爸爸有结实的肩膀，魁梧的身躯，能轻易地就将他抱在怀里。不料这时却有人说了，侯乙，看，你爸爸出来了。小侯乙这才反应了过来，这人真的是爸爸。他跑了过去，想跟爸爸说些什么，却又不知该说什么，他就是哭。直到回到家了，他还持续哭了两个多钟头，才逐渐的停了。后来他后悔极了，因为他根本没有看清爸爸的模样。为什么不好好看看朝思暮想的爸爸，把爸爸的模样牢牢记在心里？侯乙的大姨和大姨父也同时被非法判了刑，大姨被判了4年，大姨父被判了6年，正在外地读书的侯乙表姐形同孤儿，也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只能靠亲友自主生活。而侯乙的小表妹小姨的女儿当时才9岁。对着小表妹，临刚公安还曾到学校恐吓她，想从她嘴里搜集诬告她妈妈的所谓证据。受到惊吓的小表妹功课一下子就大退步，一直到了3年后小姨回家后才逐渐的恢复。而没有父母照料的侯乙，自己则时常穿了一双破球鞋，一件秋衣，袖子拉拉他轻轻地盖住手指。自从去年警察闯入家中之后，就拿走了家里的钥匙，之后警察时不时地就自己非法开门搜查侯乙家，连侯乙藏在小屋门框上的压岁钱存折和一点现金也不知道何时不见了。一个原本和乐幸福的三代大家庭就这样被迫害的支离破碎。2002年的10月份，侯乙在外地躲藏的妈妈回到了陵园，但是并不敢公开，公安还是没有放弃对他的搜捕，他仍然是居无定所的躲藏。 侯毅是在亲戚家见到了妈妈。经过一年的别离，小侯毅有点不太敢认妈妈了。一年前他还比妈妈矮半个头，而现在他却比妈妈高出一头。终于见到了妈妈的侯毅还是一直哭。他不敢在亲戚家久待，怕邻居生疑。他回家时又是哭了一路回去的。2003年侯毅去沈阳监狱城，这是他第二次见到爸爸。在会见爸爸前，他跟着长辈先到了女监探望大姨和小姨。在临别的时候，侯毅不舍地搂着小姨的脖子哭。侯毅的小姨李春燕以前在生小表妹时大出血，身体变得非常虚弱，找了很多中西医都不见好，在练法轮功后好了。小姨被关在拘留所时被非法审讯，罚站不让睡觉，后来在看守所也遭虐待，吃的都是带沙子的饭，菜汤里是发霉的干菜，里面还有草棍、泥土和虫子等。如果想吃正常饭，就要花高价买看守所警察吃剩下的饭菜。侯毅对这两位自小就亲近的大姨和小姨非常的不舍。离开后，侯毅又哭了一路，一直到要见爸爸的时候才刚刚止住眼泪，结果爸爸一出来，侯毅又哭了。这次还是像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样，泪水模糊了侯毅的双眼，他还是没有看清爸爸。而爸爸侯延霜只是抚摸着侯毅，安慰着他。到了04年8月，这时传来了更大的噩耗，侯毅的大姨父韩立国被迫害死了。侯毅听说时气得使劲用手捶打着墙。原来被关在沈阳第二监狱20监区的韩立国在那里受尽了残酷折磨，由于不放弃信仰，狱警给他带上十几公斤的脚镣，用各种残忍的方式将他铐起来，在40多度的高温下暴晒，不准大小便，不准喝水，不准洗澡，经常以老虎凳、电棍电击和超负荷劳动等酷刑来折磨他。原本身强力壮的韩立国被折磨得体无完肤，骨瘦如柴。女儿韩雪几次去探望他，大队长李建国都不许接见。后来有知情人透露说，04年7月初的星期六上午，有人叫韩立国说，大队长李建国叫你，结果韩立国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在8月23号被迫害致死，年仅48岁。沈阳第二监狱告诉家人去处理后事，家人去了之后，监狱什么解释都没有，只丢下一句心梗。自从2001年的非法抓捕之后，侯毅原本健康开朗的姥姥就变得衰弱多病，精神上也一直郁郁寡欢。当2004年大姨父被迫害死后，侯毅姥姥带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开始缠绵病榻，最终在08年悲郁的离世。05年7月，侯毅一个人去了沈阳第一监狱会见爸爸。去年在大姨父被迫害死了之后，侯毅妈妈终于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他们母子费尽周折的终于了解到了侯延霜的一些情况。侯毅知道了爸爸在被送到监狱的第一天就被狱政处处长指使犯人打折了脊柱，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爸爸留下了后遗症，腰椎长骨刺，颈椎损伤钙化。看到大姨父的死，侯毅计划用法律来保护爸爸。他查阅了刑法和监狱管理法， 写了一份控告书和一份保外就医申请书。侯毅打算看过爸爸之后就直接递交到沈阳的法院去，那时的他才是个初中生而已。未料侯毅会见爸爸前，狱警搜查他的包裹，发现他带着法律文件，就非法的没收了。眼看狱警怎么也不还他，侯毅心想回家后自己再整理一份。但是当侯毅从监狱出来去小饭店吃饭时，发现一个狱警在跟踪他。侯毅给妈妈打电话说，控告书被他们没收了。侯毅妈妈跟警察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知道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是不讲法律，更不讲道理，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的，就催促侯毅赶紧回家。妈妈怕监狱警察会把侯毅也给绑架了。到了09年，20岁的侯毅上大学了，没有料到他走的第一天就传来妈妈被绑架的消息。侯毅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家，原来之前小姨写了一封信，鼓励侯毅的爸爸相信大法，要坚持真善忍，做个好人。而这样的一封信却成了罪状，警察跟小姨父勒索了20,000元钱。后来小姨跟妈妈在宁城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两人又因此被抓进了看守所。爸爸在监狱中苦熬，出头无日，妈妈又可能要被非法判刑，想到自己可能又要再度成为孤儿，侯毅万念俱灰，他不想再念书了，心里对警察极度憎恨。亲戚长辈知道了，把侯毅骂了一顿，说，你回去念书，你妈妈的事我来处理，要是处理不了，你怎么办我也不管了。过了将近一个月，侯毅妈妈和小姨各自被勒索了20,000块钱，才被取保候审放回家。2010年，大姨父已经被迫害死6年了，而侯毅爸爸也被监狱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侯毅和妈妈多次去监狱要人，强烈要求保外就医多达6-7次。每次都因侯延双拒绝签署不练功的保证书而被狱方拒绝，而且监狱还刻意迫害侯延双。后来侯毅才得知，当妈妈去了，监狱就把父亲送去监区医院，等妈妈一走，监狱就把父亲送回监舍不给治疗。有次侯毅和妈妈又来到沈阳，想给爸爸办理保外就医，这些警察对他们怠搭不理，在侯毅的一再逼问下，监狱长没有话了，才让警察把爸爸带出来。在监狱医院的长椅上，侯延双呼吸困难，不停地流口水，喝水会呛得从鼻子喷出来。看着已经几乎不成人形的爸爸，侯毅手抚着爸爸的腿一直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而爸爸则用手套给侯毅擦着眼泪。在场的一个年轻警察看到此情此景，也忍不住哽咽了。2011年4月的一天，侯毅正在吃饭，妈妈给他打电话，说监狱告诉他爸爸死了。如五雷轰顶般，侯毅一下子懵了，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我要照顾好妈妈，这世上我只剩下这一个亲人了。侯毅的爸爸其实早已被监狱迫害得躺不住、坐不住、站不住，视力、听力越来越差，说话也不清楚，只能费力地靠写字来沟通。对他来说，牵挂着未成年的儿子，可能是他在狱中所承受的最大折磨了。他担心着侯毅在缺乏关爱和管教的情况下性情变坏， 他一次又一次地费力地写着信，在信中对侯毅千叮咛万嘱咐，要做个堂堂正正的好人，要有正念，要慈悲地对待他人。当侯毅抱着爸爸的骨灰时，心里特想对狱警说，不要再迫害死法轮功学员了，你们现在已经看到他们子女痛不欲生的悲伤了。从12岁到22岁，10年生死，从少年到青年，侯毅虽然在如此悲伤的经历中成长，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父母与姨妈姨父没有犯罪，他们是世上最好的人。侯毅像爸爸妈妈一样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因此他才能走过这段孤苦无依备受歧视的岁月，艰难中依然能做个正直善良的人。而成年后的他更希望以自己的经历殷殷相劝那些依然在参与迫害的人，法轮大法好，迫害不应该再发生了。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
请与我比邻而坐。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